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角生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振成。这次我们跟 Caroline 呢是分开两个地方来主持这个电话讲座。我们明年大概3、4月以后呢，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电话会议的时间。如果您参加这个电话会议，如果你有对这个将来的时间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话，欢迎你跟我们联络。请你有机会打电话到408-986-8584，让我们知道什么时段对你来讲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在考虑把这个时间往前挪这样的话可以方便东岸的这些癌友和家属们能够比较早一点听到这个电话讲座。所以，如果您对未来我们举办电话讲座的时间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408-986-8584，非常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龚主任他的介绍。那我们也希望您给我们您的意见，我们可以多方的配合。那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到我们角生癌症关怀的电话讲座。角生癌症关怀的成立是为了协助癌症病友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癌症的冲击和治疗，提供心灵的支持。并训练基督徒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服务，或社会的背景。我们服务的内容，我们提供的资讯，你可以利用我们的网站 cancer.cchc.org。我们有中文的抗癌资讯的资料，我们也提供许多的资讯影音的资料。我们为癌友和家属举办教育的讲座，服务癌友呢，我们会透过电话提供资讯、咨询和社区的资源。我们透过关怀义工网提供实际的服务，例如电话关怀、家庭探访、安慰及支持末期癌友和家属，让癌友和家属可以彼此分享经验或关怀，彼此鼓励。如果您有需要服务的话，可以转介您的癌友，请联络我们角生，408-986-8584，408-986-8584。同时，我们在这边也非常的欢迎您自由的奉献，欢迎您慷慨的奉献给角生，角生会提供抵税的收据。好，我们把角生介绍到此，我们今天会议的讲座是癌症复发的预防。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刘如风刘医师，他的英文是 Frank 刘。刘医师他是前德州大学安德逊癌症中心肿瘤检验医学科的医师、副教授兼化学病理医师研究训练计划部的主任，他现任美国病理学院资深的院士。同时，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刘如风刘医师呢，他训练教育医师专才有20余年，学经历非常的丰富从这个安德森的癌症中心退休以后呢，刘医师经常受邀于国际间的演讲及教学，并热忱的参与华人社区的健康及癌症防治的推广活动。今天就是一个他在为我们华人服务的非常好的一个讲座。那我请问刘如风医师，您在线上吗？
哦，在 Carolyn，谢谢你，Carolyn。
哎，你好，你好。大
你
概我
好。
还没有把你介绍完全，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好吗？
好，大家，龚先生哈，黄先生，Carolyn，大家好，还有，在电话上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晚安。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癌症病人相当关心的就是 怎么样来预防癌症复发？我想大部分你们有预先报名的人大概都有接到那个13个 page 的讲义哈。我大概因为这个题目是相当广，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讲那个一半哈。那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的很多事情在这里呢，像那个讲义其实是一个草稿啦，所以中间在那里面大概有一些错字啊，或者是那就请大家见谅见谅。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料是做你这个资讯参考之用啊，不能作为说我今天我听到这个这么讲，那我就要治疗上我就不去看医生了，不做什么了。那这一点我向大家声明，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认识这一点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分前言来讲，我想讲义上也讲，我们普通癌症呢治疗以后好了，但是在临床上常常看到了不少的病人治疗以后好像是痊愈了，但是一段时间呢癌症又复发了。那么这个癌症病人经过治疗以后，就是像 CT scan 啊，或者是 MRI 啊，甚至病理切片检查，证实说找不到癌症，所以就说你好了。但是随着时间长久以后呢，有相当多的病人比例呢，在原来发的那个癌症呢，又在不同一个地方或者附近的淋巴腺，或者是甚至转移到别的地方，变成复发性的这个癌症肿瘤。那么因为治疗复发性的癌症呢比原发性更难，所以癌症呢应该得到控制和治疗后一定要有非常高度的重视这个复发的问题。那么一般癌症的病人在治疗结束后最担心的当然是说我癌症会不会复发啊，有的是几个月后几个礼拜，有的是几年后再发，那有相当多的病人就以后就没有再发了。所以一般病人呢治疗以后大部分在他的人生里面都是有一个忧虑啊。那么目前我们在医学上呢已经知道很多很多，就是说没有癌症的病人呢，我们知道生活啦各种各方面的预防的方法。那么对于已经得到癌症的人呢，也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怎么样来预防。那么许多人呢有注意这方面，继续做这个癌症的预防呢，那么他们这个癌症的复发率呢就减少。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来预防这个癌症复发。好，癌症复发大概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大类就是说一个人得到了一个乳房癌在右边，那么他的病理细胞组织的是个腺癌，那么他经过几年后或者是几个月后本来以为是治疗好了，那他又再发了，就是同一个那个癌症，那么这个就是从第一个原发癌症的肿瘤扩散了，或者转移到别的器官去了，骨头啊或者是肺部啊其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右边乳房癌，那么另外发生的复发呢不是原来那个癌，是从一个新的乳房癌在另外一边或者是别的癌，好像是肺癌啊或者什么，而不是由原来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普通讲复发大部分都是讲原来的这个第一个原发癌。那么因为很多病人呢一旦得到癌症呢，他就是属于高危险族的人， 病人可以回。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讨论这个怎么样预防癌症复发以前呢，先来看看癌症复发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说，刚刚我也提过了，癌症患人病人病患呢，经过治疗以后，就是这个电脑断层 CT scan 或者是磁振造影 MRI 或甚至病理切片，证实说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还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在原来的那个癌症肿瘤部或者是附近的淋巴区域或者是甚至远处的器官发生复发的这个癌症。那么这种复发的这个病例，大部分是复发的这些病例大多在治疗后三个月到三年内发生，那么少部分呢在三年到五年内才发生。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乳房癌、前列腺癌、肾脏癌甚至这个大肠、直肠、结肠癌呢，大部分病人在五年后才发生复发的就是说大多数癌症呢五年以后才复发的呢，转移的呢是比较少，除了这个乳房癌跟前列腺癌、肾脏癌跟大肠癌，就是五年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治疗以后 ，CT scan 病理切片什么都是说没有病了，但是三年内三个月、三年内大部分少部就是复发的病人里面。大部分在三个月会三年内或者是三年到五年内，那么极少数是五年后，这个除了乳房癌跟前列腺癌。那么第二个情况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癌症复发的情况，大多数癌症患者假使他是认为说我已经这个治疗好了五年了，大概就不会再发吧。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医学上过去呢都是把五年作为一个标准，表示说五年治好了我的治疗成功了。但是事实上呢，五年癌症治愈以后还有可能复发。所以这现在临床上证明五年以上的已经好了五年的病人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呢五年以后还会出现这个癌症的这个转移的复发，或者是这个重复癌，就是说第二个癌症，不同样的癌症。那么临床经验发现，不少的这个癌症病人，就是说他是临床上是第一期，他的淋巴也是阴性，这个没有转移。那手术后一两年呢，要非常注意。那么一旦超过五年呢，有些人会忽视定期回去侦查追踪治疗，以为是这个已经摆脱了癌症，那么这一点是非常比较危险的。所以临床证明呢，即使你存活了五年，还可能出现转移或者是发生重复癌，就是新的癌症。因此这个癌症的病人要特别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一旦你得了癌症以后，你就是属于会再得癌症的这个危险族群病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预防癌症复发的方法，我把它大列归成五个方法。那么因为每一个方法方法呢我们都要比较详细的讨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时间有五个方法，我们今天只能讨论第一跟第二那五个预防方法，第一个就是首先你治疗原来的那个癌症的时候应该要 地求到彻底、哦、那么治疗后还要跟进抗复发的治疗、哦、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那个预防的方法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说你病人的生活方式跟行为、哦、还有生活形态要改变，因为很多癌症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方式、饮食啦，或者是环境啦，或者是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环境啦，哦、所以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从生活方式怎么样改变来预防癌症。第三个就是说，这医学上已经证明这个身心交互影响，就是说。Mind-body connection modification， 就是说你的心灵会影响身体，身体病变会影响你的心灵。那么这方面最近几十年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你心里不愉快的人呢，就容易得到癌症啊、哦。当然了，心脏病其他的病也是。那么第四点，我们来讨论一个。化学药物的预防，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那最后我们这个预防方法就是定期的要回去医院或者是诊所做追踪的检查。那么我刚刚讲，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讨论前面两点哈、哦，生活就是说治疗首先治疗原发性癌症，应力求彻底。亦或还要跟进抗复发的治疗法，那么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行为及形态的改变。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两个方面我们来讨论。那下个月12月20号，我们再讨论第三、第四哈，然后第五，然后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论。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说治疗，首先治疗原发性应力求彻底，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彻底的治疗，好像说你开早期手术要做根治的手术，还要加上合理的化学或者是放射性治疗，还有其他有计划的综合治疗，可以完全防止复发。那么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用这个乳房癌跟那个睾丸癌的病理来病人两种病人来做比例子。那有不少的，好像乳房癌跟睾丸癌，他们在临床上是第一期，就说你手术后。其他各种检查说你淋巴也没有转移啊，或者是其他的器官什么都没有啊，那附近的细胞那个组织也是没有，但是呢，三分之一的病人呢，其实他们不是第一级，而是现在目前所有的方法没有办法，所以三分之一的病人会复发。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这个。高危险组的话，最好要再加上这个合理的化学治疗跟电疗。那么对比较中期晚期的话呢，那就是治疗的这个方法又要更加的强烈，所以在治疗完了以后一定要抓紧进行复发的治疗。好像有些癌症呢要继续做这个复发治疗呢，甚至保持5年以上哈。那今天因为这个题目对各种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抗复发的治疗，我们就简单谈到这里。所以当你有病的时候，跟你的治疗的这个团队呢讨论一下，你是不是有需要跟进这个抗复发的治疗哈。那么这个就我们今天第一方面就这样简单的这样过去。好，第二个就是今天要比较复杂一点来讨论生活方式 跟行为跟形态的改变。我刚刚已经讲了，得癌症的人他的生活方式行为形态都是有这个引起癌症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好，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看看这个生活方式跟行为跟形态的改变呢，我大概分成五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就是说，要消除或者是避免促使癌症复发的各种因素，就说生活习惯啦，或者是饮食啦，或者是环境啦，各种会引起癌，你原来你引起你癌症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消除掉。第二点就是维持良好的健康习惯。那么第三点就是饮食啊，饮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大概35%-45%的癌症病人呢，大概就是因为饮食方面的问题引起的。好，那么第四点我们就是讲到这个香烟或者是空气污染引起的这种癌症，然后也引起复发。那么第五点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运动，加强身体健康。现在已经医学上很多证明有规律的运动，还有不要超量，可以预防癌症，也可以抵抗老化。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方面五项呢一项一项来向各位讨论分享。那么首先这个来谈谈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上消除或者是避免促进癌症复发的各种因素，那就是说致癌因素了，什么因素什么事情会引起这个因素。那么对这个因素呢，或者是什么慢性病可以引起这个癌症，对这方面就要做积极的治疗，跟癌症有关的慢性病，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点，这个癌症复发的预防，首先着手找出致癌的危险因素，所以你要了解，跟医生讨论，了解你自己呢与自己患癌的相关关系，去除危险的因子。就说你这个癌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是哪一些危险因子，或者是环境周围的环境生习惯你就是在这一些东西你列出一个表，放在自己显目的地方，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去这个环境，或者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么现在医学上已经有不少的癌危险因素已经被确定了。那么当然这些致癌的因素中有不少是我们个人在生活日常生活起居中可以例行去把它消除掉。那么必须记住的是，癌症复发的发生常常呢不是单一个因素，是多化的因素，所以因此呢，你要预防癌症呢，或者是复发呢，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致癌的因素可以分成两大列，第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致癌因素，好像老年人他就是得到癌症的这个危险者，还有家庭遗传里面有基因，这种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可以用各种筛检的方法把它早期诊断。那么第二个危险因素呢，致癌危险因素就是你可以避免的，好像饮食习惯啊、喝酒啊、抽烟啊，这些是你可以去避免的。好，那我们来看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危险因素呢，可以看它这个根据引起死亡的比例来看呢。那么饮食方面，就说你吃的食物，高脂肪啊，高油脂啊，炸了那些菜，或者是很多这个食品的加添物呢， 很多都是会致癌的因素，这个30%到45%我刚刚也讲过。那么烟草差不多有关的，就是你是二手烟、三手烟了、30%，那喝酒3%，那么好像这个华人尤其是华南地区、台湾地区呢，这个肝癌呢，就是因为 B 型肝炎呢，那这个占了10%。那么其他职业上，这个讲义上有分哈，那么你的职业好像是这个失眠的工作，这个讲义都有写。那么环境的污染哈，还有照太阳晒太多了3%，那么家属遗传呢大概3%，那么好像是放射线照太多了，药用太多了引起癌症的1%，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刚刚我讲了好几次，就是说饮食的习惯大概是30%到45%，那么烟草抽烟呢，你不一定你抽烟，但是你的房子里面的空气不好，那么总共65到75%的这个癌症引起的因素应该是可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知道的是这个已经第一项就是生活方式呢要消除避免致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维持良好的这个健康习惯，那么维持良好的健康习惯，我把它归列下来，有一点重复跟别的，好像说坚持生活起居要规律哈，还有充分的睡眠，防止过度的疲劳、熬夜等不良习惯，养成运动的习惯。那么关于运动，我们最后会再讨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烟草哈，不要吸烟啊，或者是你附近不要。你去餐馆，如果那个餐馆有人吸烟，你就马上离开哈。那么就是第二点，就是生活方式、行为及形态的改变呢。这个第二点，维持良好的健康习惯。那么第三点就是饮食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来详细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饮食生活方式的调整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可以，我想分成6点来讨论。第一个就是说，饮食预防癌症的这个饮食观啊，就是说你要吃什么，要怎么吃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我们来探讨说这个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吃这些东西容易得到癌症？从身体的变化去看它的原理。因为当你了解了这个原理以后，你就会更加的注意饮食。那么第三点，我们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纤维，因为我们一谈到饮食预防癌症或者是预防癌症复发的时候，一定是叫你吃高纤维的食品哈。我们来谈谈这个，讨论一下纤维。还有一个红酒的问题哈。就说你酒呢是穿肠毒药呢，还是真正的是好的这个可以抗氧老化啊，或者是预防癌症，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那么牛奶第五点，我们说牛奶是补还是毒哈，这个是我们也很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发现，过度喝牛奶的话有很多这个副作用不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讲这个肥胖过重在医学上是引起这个病的，这个我们来讨论什么样叫做肥胖，什么样叫做好。我们这个第一点，我们讲饮食观哈。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饮食生活大家都是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绿色的、橙黄色的蔬菜，就是这个broccoli 啦、cauliflower 啦、木瓜啦、萝卜啦，那这一些呢，都是富有维他命 C、A， 还有高纤维，还有这个selenium 还有 calcium， 那么这个是都是对身体有益处的。那么减少这个抽烟啦，这个重复的哈，二手烟啦。那么减少那个古利啦、烟熏的啦，这个 或者是烟禁的这个经过处置的食物呢，这些还有不要过胖了，不要过度饮酒啊，生活不正常，压力这些。好，那么饮酒这个饮食观里面，就是说你属于高危险组的人呢，特别要注意。那么如果你觉得呢，我的饮食习惯改变以外还是有危险的话，最好是去找专家哈，做近期的检查。这个饮食观是我在这里面有列一个高纤维，高营养素。这里面高营养素，我们以前一般人的观念就是高营养就是大鱼大肉，其实不是，而是要有这个维生素、维他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矿物质，这应该要。那么二高哈，还有一个多喝水，水要喝好的水，多运动，多动脑，多休闲，多灵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每天吃的总热量要低，不要吃太超过你每天消磨的热量。还有低脂肪、低糖、低淀粉，淀粉不要太多，也低盐哈、低蛋白，那么低热量的点心去饮食。那当然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喜欢吃那个发霉的这个已经很久的花生啊，那里面有一种黄霉素啊，这个 aflatoxin 的这个毒，会还有腌制，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油炸的 grill 的这个尽量少吃，那么不要吃高脂肪的油炸的加工过的食品啊。那么这个饮食观呢，就是多吃新鲜的。那么为什么吃了高脂肪的，我们来谈谈这个饮食防癌的基本原理，它原理在哪里。第一个哈原理，它的第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细胞里面的那个potassium 钾比 sodium 钠比例比较高。那么当你开始吃很咸的食物，或者是很回那个高脂肪的食物的话呢，你的细胞的这个钠跟钾的比例会改变，就是钠会增加。那么钠一增加，钾一减低的话，细胞就会老化。所以我常常讲，老化就等于癌症化，这老化癌化是同时发生。所以我们刚开始说不可避免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老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致癌的因素。所以长期多吃植物性的食物就可以维持钾高钠低的程度。所以这是这个原理，基本原理是第一个原理，就是这一点。所以你当你了解，那第二个原理呢，食物中新鲜蔬菜水果呢含有维他命 A 跟 C， 那么它有还有大蒜那一类呢，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可以中和食物中致癌物及消除自由基对细胞的影响。那么维他命 A 呢还可以有这个引导癌前细胞或者是癌细胞走向良性的分化，避免癌症的话，这是第二个这个原理。那么第三个原理就是说，你吃过多的脂肪蛋白的话，身体会肥胖，那么体重增加的话会增加这个 endogenous carcinogens， 就是内源性致癌物的产生。所以这个你吃太多的这个肥肉呢，就会增加这个裂固醇荷尔蒙的产生啊，好像还有那个 estrogen 这个女性荷尔蒙 ，androgen 这些都跟子宫癌啊、前列腺癌啊、乳房癌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吃很多的脂肪呢，都同时会引起肠道里面的这个 bile acid 胆酸分泌，那么胆酸在肠子里面被细菌作战，会形成这个变成一个新代谢物，那么这个代谢物呢会引起肿瘤的成长，所以会加速大肠直肠癌的形成，所以就是喜欢吃肥肉的人啊，高脂肪的这个人，那么过多的蛋白质也一样会增加内源性致癌，就是 endogenous carcinogen， 那这些蛋白质消化成氨基酸啊，或者是在肠子里面经过催化，会产生这个致癌性的这个物质，nitrosamines， 来这个催成癌症的情况。所以减少蛋白质跟这个脂肪呢，就可以避免。那我这里不是叫你一定要百分之百，因为我们的身体呢，还是需要一些这个脂肪。好，那么饮食的基本原理已经讲了三点，还有第四点就是那个腌过我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叫腌，叫做腌过的，好像豆乳啦那一些哈，或者是熏的，或者是烤、烧烤、油炸的哈，那么它的这蛋白质会变哈，高度温度的话会变，那本身本来是就会产生，好像烟那个烟熏时，这个食物会有碳所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焦油啊，这个叫做 polycycline aromatic hydrogen， 或者是烧烤过程中油滴被这个炭火蒸熟产生的这个淡蓝色的烟雾，都含有这个致癌的化学物质哈。那么所以尽量这个烤这个 grill 啦、烤啦、炸啦这些食物，就不要去吃它。那么最后第五点，饮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呢，可以增加排便，就说大便呢不会在大肠里面存留太久哈，太久的话就容易引起癌症哈。那么除了这一方面呢，这个纤维食物含有 selenium 的成分，它可以缓延这个癌症细胞的成长。那么第六就是说可提高高纤维呢，很多菇类啊或者是豆类啊这一些可以提高免疫力跟增加这个 natural killer cell 自然杀手细胞的量，因为 natural killer cell 是会杀这个癌细胞或者是外来的这个病毒哈，会抵抗到。那么黄豆呢，对女性来讲是它是植物性的这个女性的劣的荷尔蒙，所以具有对抗一般这个荷尔蒙作用，所以可以减少乳房或者是射护腺的这个癌症。好，我们已经这个饮食生活方式、饮食怎么吃法，还有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们来简单的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纤维，就是饮食 dietary fiber， 就是膳食的饮食。那么膳食饮食是指我们一般的食物中，普通我们的食物是经过胃了，然后在小肠是消化吸收变成肉量，或者是变成身体的肌肉或者是脂肪。那么大部分这个纤维呢，它不会在小肠被吸收，那么它呢到了大肠呢会被细化，被这个大肠里面，我们正常的人的大肠都有正常的细菌在里面，把大肠的细菌呢会全部或者一部分分解，把这个纤维素呢分解变成这个大便粪便的主要成分。那么呢纤维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 soluble fiber， 那像这个 soluble fiber 呢，像这个果胶啊、塑胶啊、这个黏液啊，以及一些半纤维素可以帮忙排除身体的那个胆固醇，并且减低消化的速度。消化的速度就是说，对糖尿病病人来讲， 它把糖分吸收的速度给它减低，那么这个吃纤维素高的人呢，它就是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水溶性的，非水溶性的这个纤维呢，组成这个它的功能呢，抑制有增加肠液的，就是说大便的那个残渣，所以残渣的话，它就可以促进大便赶快，就是预防大便便秘，那么就不会在肠子里面停留太久。所以这个像 oatmeal 啦、面类啦、这个 broccoli 啦、干这个这一些这个高纤维的食物呢，对这个预防这个癌症呢是一个有好的。那么再来我们第四点来看那个美酒，就是说饮酒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你一天喝一杯红酒啊，这个红酒里面有很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用法国人来讲，看法国人是消费红酒最多的民族啊。他们同时他们也吃很多红肉，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吃个红肉的人都容易得到癌症跟心脏病、糖尿病各方面的文明病。那法国人他们吃很多红肉，但是他们也喝不少的红酒，所以他们比例上这个心脏病啊这个癌症呢，应该是医学上是没有错，他们心脏病没有像住在美国的人那么多，那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法国人的国酒就是红酒，他们是三餐都是喝了哈。那红酒里面还有各种高量的植物性抗氧化剂，那么这些物质可以中和这个脂肪中所含有的危险的自由基哈，这个大家最近也知道这个free radical 都是引起，那么这样就是可以预防这些 free radical 对于这个坏胆固醇啊的氧化的压力，所以保护你的动脉畅通。所以常常饮红酒的话，大量的这个抗氧化物进入你身体里面就可以有一种保护的作用，就是抗氧化抗，但是每天呢喝两杯的话就比较危险哈。那法国人消磨的这个红酒呢是大概美国人的十倍，所以法国人没有这个心脏病像美国人那么多，但是他们呢肝硬化、胃癌和自杀，因为喝酒大部分都是心灵上甚至会影响精神作用哈。所以法国人中风的比例比美国人多，但是癌症、心脏病呢，就是，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那你认为喝酒好不好？我的建议就是说，有些人一开始喝酒没有办法控制，那么最好就不要喝。那如果你真的能够控制的话，一天最多就是这个一杯，这个一杯就是五个 ounce 的红酒。那么对女性来讲，有人就说男人呢可以喝两杯哈，一天啊不要超过红酒，那就不建议啤酒，因为啤酒喝的话会有这个 bilberry， 这个肚子里面会出肠很多，所以这个对喝酒这方面饮食方面呢，我的建议就是说最多对男人来讲两杯，啊那一杯是五个 ounce 而不是 ten ounce 哈。这个那么来我们来谈那个牛奶。我记得我们在台湾以前，我记得台湾牛奶是很贵啊，几乎我们从小也很少喝过生牛奶。那么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的孩子是喝那个生牛奶，就是好像喝水一样，所以他们都长得比我高。那么现在问题是牛奶最近呢，过去一直都是认为是很好的东西。那么近年来已经有很多这个牛奶过量有害健康，甚至现在美国也有很多这个反牛奶联盟，只是他说这个是牛奶是致命的毒药。 那么有关牛奶负面的研究报告，一些期刊里面杂志也是发表很多啊，喝太多啦，骨质会过敏啊，骨质疏松啊，癌症啊，心脏病疾病。所以牛奶的成分，有人说，那既然牛奶是很多脂肪，你去喝脱脂牛奶很好嘛？但是呢，脱脂牛奶有一个缺点，当你要脱脂这个牛奶的时候，要用一些化学物品。化学物品，这些化学物品经常是对这个是引起癌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牛奶呢不应该喝太多。那么我最近我觉得最好就是喝豆浆哈，那豆浆你就是要买品质比较好的，有一些这个制造哈，过期了他还在卖的哈。好，我们最后来谈论这个理想体重哈，保持理想的体重，就是肥胖或者是过重，一些统计体重越重的人生病这个例哈，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生活行为形态里面第六点，我们来讨论。好啊，肥胖呢，这一般来讲呢，就是交朋友不打好了，不好交了。那么胖的人呢，体重越重呢，就容易生病，死亡率也比正常理想体重的人死亡率也比较高。那么胖的人呢，容易得到什么病？糖尿病、高血压，那个高血脂症，就是 cholesterol， 还有脂肪肝啦，高尿酸啦，那个心脏病啊，关节炎啊，肾结石，还有很胖，非常胖的女性不容易怀孕，那么呼吸功能这个减低哦，下肢的静脉发炎，那么对男性来肥胖，也是这个阳痿的独立危险因子哈、哦。那么八成的阳痿的男人都是体重过重哈、哦，哦，当然、癌症也是哈、哦。那么这个肥胖的治疗方法哈、哦，有一些吃药啊，不是根本的方法，很多吃药减胖，那就副作用引起。会纤维化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减胖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知道自己还是自己，除非有一些是因为内分泌不正常的这种病态的肥胖，所以最重要的最好的支持的是挺你的朋友，也是你自己。所以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WHO 哈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已经宣布了。21世纪呢，肥胖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公共卫生跟医疗的问题。那么 obesity 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人说胖才是有福哈、啊，现在已经是20世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为这个是最大的。那么减重的这个问题呢，是要配合饮食哈、啊，还有适当的运动。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运动这个方面的肥胖啊，这个那么肥胖是一种慢性病，很多人没有把它当作病。那肥胖跟新陈代谢也有关系。什么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说你吃的东西把它消费掉哈、啊，那么你吃多少消费多少。啊，那你如果吃的太多啊，你或者是有的人吃很多也是很瘦，因为他的新陈代谢消磨比较快，大量哈、啊，所以他燃烧热量比较多。那么减胖成功的人，他们大概他们新陈代谢率比较高。那么减重，我现在就最好是用减肥这个名字哈、啊。那么这个讲义上减重有一点不大好。因为减重的话，有时候你把那个肌肉了，其他的组织减了，真正要减的是那个脂肪，所以要控制饮食哈，食物的摄取跟运动方面啊。那么我们来看怎么样叫做肥胖哈，如何判断自己是肥胖？我相信大家最近几年来都对这个 BMI 哈，这个叫做 Body Mass Index 都很熟悉。 那么要算理想有好几个方法，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你的体重几公斤除以身高几公尺的平方，那么你这样去算，你如果是50公斤啊，身高是150公分，你就是50公斤除1.5的平方哈，这样算。那么算出来的话，如果你这个身体体质 BMI 是20到24.9，哈，这个算正常。那么这个标准呢，对这个白人呢 ，Caucasian 呢是用到24.9，在亚洲就是尤其是华人呢，就是东亚的这个身体比较小，最好是20到24哈。那么到如果这个 BMI 是25到29.9的话，就是轻度的肥胖；那么30到40的话，就是中度肥胖；那40的话，就是非常严重哦。那么最理想的标准呢，就是22哈。那么还有一种算法判断肥胖的，就是说身高几公分减80乘0.7，男性呢用这个计算方法，女性呢身高几公分减70乘0.6，那就你的理想体重是几公斤，那么加减差不多加 10% 还是算这个正常，那么超过10的话就是过重，超过20的话就是肥胖，就是少于，如果理想体重的这个少于60的话，就是体重过。那么肥胖呢，你这个 BMI 有时候不见得是很正确的，因为有的人外面看起来瘦瘦的，其实你的内脏里面脂肪很多，所以肥胖主要是讲脂肪多。那么男人这个体重超过理想的，用这个方法算的话，25%的话就是超重啊，肥胖。那女人呢，30%的话呢，属于肥胖啊。好，那么有一个叫做体脂肪率啊，以前比较复杂，现在有很简单的这个仪器去测你的这个体脂。这个身体的脂肪率，那么我有一个讲义上我没有讲的，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腰围跟臀围哈的这个比例，那么女性呢，这个腰围跟臀围的比例呢要小于0.8，那男性呢腰围跟臀围，腰围就是肚脐这样量。那臀围就是 hip 哈，这里量这个，这里男性呢就是0.9哈，不要大于0.9，0.9大的话就是大于0.9。那女性0.8，为什么女性是0.8呢？比男人严格一点，因为女性呢比较骨盆比较大哦，上帝造人，因为女人呢要生孩子。所以骨盆比较大，那男人呢骨盆比较少，因为男人不要生孩子哈，所以这个用0.8跟0.9啊，女性要小于0.8，男性要小于0.9，这个就是来测量你的肚子里面的脂肪啊，这是用很这个简单的方法。好，那么减肥的生活习惯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个饮食观里面有高纤维啊，低种肉量啊，卡路里要低啊，就说你的饮食全部整天吃的肉量要低哈，就说不要超过你每天，好像说你一个正常的男人一天需要2500卡路里，那么你说一个人要需要多少卡路里呢？就说你如果50公斤的人，大概50去乘30到50哈，就是你一天需要的卡路里是大概是1500哈，到2500。那么你如果吃过超过的话，你每多吃7700卡路里就会增加1公斤哈， 所以你要减肥的话，你就去计算你的身体重是多少。那你如果是50公斤，你需要1个公斤30 calorie， 你一天就是最好就是吃1500，那就是你不会减瘦，也不会增高哈。所以健康的这个健康的减肥方法就是不要一下子减到的，最好是一个星期减0.5到1公斤，就是说你少吃啊，少吃。你这一个礼拜里面少吃7000，哦，如果你少吃整个礼拜少吃7700 calorie 的话，你大概可以减1公斤，所以不要完全不吃哈。所以，这个你吃的时候，你一定要补充一些维生素跟那个矿物质哈，铁质的那个维生素，因为你当你在那里低热量的时候。那个脂肪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元素呢。好，我们来做一个肥胖的这个结论。这个目前肥胖症的预防呢，除了饮食运动以外，如果是病态性的肥胖的话，一定要找内分泌的医生，或者是专门做肥胖手术治疗的医生、营养师来治疗。那么由于减重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那么要透过长期控制及持之以恒耐心哈。所以如果没有时间太忙不方便，都不是减重失败的原因。那么最好有一些健康商品，就是维他命这一些好的产品呢，也要在你在减重的时候呢，可以配合一下。好，那个饮食方面我们讲了不少，那么我们来讲抽烟的关系哈，跟香烟有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时间没有了哈，我想你们就用讲义哈去看。那么我们下个月呢，讲义里面我有很详细的这个记录哈，关于这个身体怎么样运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刘医师。对，刘医师，请您稍等一下，我刚刚大概没跟您提一下，我们可不可以预留个10分钟，让线上的朋友他们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
好，现在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哈。
好，谢谢刘医师。
我们没有讲完的，我们下个月我们
对下个月我们继续。
好了，请你跟大家讲怎么样发问好不好？
好。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61，按星号键，然后是61。按这三个键，星号61，您就会被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请龚主任，你把最后4码的电话说出来，我们就请线上的朋友发问。
好，那谢谢刘医师今天很精辟的演讲啊。那我们这边有很多人排队要问问题啊，那我们就预留10分钟。那如果你听到你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请你简短的发问，那我们请刘医师呢来简短的回答。那第一位的电话号码是最后4码是5355。
啊，是我了。哎，我还问人家医师啊，就是我呢，我也是乳癌的，但是我是第二期的开始，医生呢给我已经做了化疗，什么都做好，但是他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也没有什么药吃，但因为我是荷尔蒙是阴性的，但是呢，如果这样子没有药呢，为了不让它复发，我可不可以在我在中国在大陆在广州有个中医院，他给我开了中药，我可不可以吃这个中药呢？
那个中药我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有一些中药应该是有效的，有一些方法，这方面我没有研究。我想你最重要的是。继续追踪啊，我们这个下个月会讨论第5项，还有这个你讲义去看哈，那个第3项、第4项运动了，这个心灵方面哈，你讲义去看。那我们下个月你如果还要继续来的话，我们下个月可以再谈论。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我们接听下一位的朋友的电话好吗？
好，下一位是7604，七六零四。
我是刘医生，您好。
你好，你讲没有关系。
我是乳癌第二期 A， 那么我也做了化疗，那么医生也给我5年吃塔玛斯粉。那我就是想问这个，听说黄豆好，但是又有人说吃塔玛斯粉是不是跟黄豆就会有冲击，我就不太懂这方面。
OK， 以前有人说，因为黄豆里面有一些物质跟那个女性荷尔蒙一样会引起。那么最近的研究呢，它那个植物性的这个荷尔蒙一样呢，它反而可以防止癌症。我们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会再谈论哈。
好，非常谢谢。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下一位是5938，五九。
哎，刘医生。
好。
我刚才看了那个讲义哦，上面说那个如果活了5年以后，那有1/3的还会再复发，那不是看起来非常可怕吗？这么。比我平常
OK， 这个统计数字你看起来可怕，因为它是包括末期的病人哈，好、哦，所以因为没有详细的没有分类了。
哦、
那这个就是说我刚刚讲了，我一个有我大概没有讲，有我大概跟别人讲，有一个病人乳房癌20多年，已经都好了，也是再发了哈。哦，那么这个，所以说你虽然一般的讲说5年不会了就治愈好了哈，这个观念呢要消除掉。你就是5年了，尤其是我刚刚在演讲讲义里面讲，乳房癌、辐射是那个前列腺癌、辐射腺癌，还有肾脏癌，还有大肠直肠癌呢，5年后你要继续追踪，这是最重要的观点，这个观念问题哈。
是的，
所以。这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
是的，那就是追踪的话，1年要2次还1次。
哦，这个我们下一次，这个你是大肠癌还是什么癌？
是射护腺癌。
射护腺癌哈，射护腺癌你就是看每一个医疗中心哈，它有它不定每一个病人哈，他的这个他的那个病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踪，这个这是你的个别问题了。
好，谢谢刘医生。
好，谢谢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接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2063，最后是吗？2063，
我是，我现在我曾经是这个鲁克米尔 cancer 的患者，我从朋友里传闻的email 得知一些传言，关于癌症的传言。是癌症啊，只能在一个酸性的身体内扩张，不能在一个弱碱性的身体扩张。对于这个问题，你认为如何？
这个有很多讨论哈。那么身体的酸性碱性是你的血液里面的那个 pH 的。
啊，对对对。
所以一般人讲你是。多吃肉的话，你身体容易变酸性哈、哦，所以这个跟那么理论上其实没有什么身体碱性酸性，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血液一定要保持一个pH 哈、哦、，pH 是那个酸碱的程度嘛，我们的身体是普通都是稍微碱性啊，哦，那如果有病了或者是肾脏病啦什么病啦呼吸道病啦都有。这个呼吸的这个性的酸性跟碱性过度哈、哦，那么这个我个人觉得没有这回事了，就说你什么食物酸的，你是酸梅的话就会比较酸，而是吃动物性的食物，你的身体可能就会比较酸性，啊、哦，啊，植物性的话就比较碱性啊。哦，那这个是这一点我同意，但是说你去吃什么就会把酸性改成碱性，你癌症就会好，这个是不可相信的。
嗯哼。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全麦啊、面粉制品啊，也是属于酸性的食物，像面条啊、面包等，大部分的食材都是。如此一来啊，选择食物就减少很多，而且 变得很困难，是吗？请问有什么方法？
我是不晓得你讲的面包是怎么样酸性，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们日常吃的面包啊，这个全麦的面包啊，面粉啊，面条啊，那都是
像那个 oatmeal 啦，那一些，当然你要吃糙米啊，比较粗的啊。那么我讲义里面有讲啊，就是比较粗糙的，不要吃那些精细的，不要白米，
对对对，
把那一些都精炼掉的哈。白饭就是比较会引起胃酸嘛，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粗的谷豆类啦、五谷之类啊、全麦啊，你要吃 oatmeal 啦，这一些都是比较健康，就是高纤维的，所以离不开高纤维哈。
高纤维，那就是他讲了有那个 email 上面讲全麦啊、面制品啊，它也是酸性的这种食物啊，像面条啊、面包啊。那这都是这样，这不是很难的，这个食物减少很多嘛。
啊，你可以吃五谷的这个 oatmeal 啊，好、哦、粗糙糙米啊。
哎，糙米、
哦、你不要去吃白米，白米比较好吃。
我是很少吃白米了，但是这个是面条呢？
面
呢？面
条它是面粉精制过，我不晓得他们制造的过程中有什么发酵物品啦、
啊，
那一些化学品都是会。
啊
对，
面包啊，
经过啊，
面包啊，
面包你这你吃太多也不好嘛，
不好，
淀粉类淀粉还是不要吃太多
啊，
多吃蔬菜水果，你基本理由啊，你知道
啊，是
蔬菜水果，
水果
你也有一些好像香蕉啦，有一些糖分太高的你也不要吃太多，都是高纤维、
啊，
所以先不要是高纤维哈，
高纤维啊。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啊，谢谢。
嗯，
是7867，7867。
好，
我们
接听最后一位好吗？
好。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听说那个 asparagus 啊，好像是蛮好的，就是抗癌的那个 vegetable asparagus。可是，如果病人他比较喜欢 grill 的话。那这样偶尔吃一下像 grill 的 asparagus， 好处多于坏处呢？还是因为刚刚刘医生讲到 grill 的，
像这个刚刚你就是说你 grill 以后那个碳化哈、哦，
嗯，
的程度，哦，你 grill 的那个很多那个 carbon 就不好了，那、
嗯、
carbon 你就是会引起癌症嘛哈。那 asparagus 是、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美食不健康是健康食物？美食常常因为很好吃，好像你吃瘦肉的话都是不好吃，那个肥肉的话中间咸那个鸡肉里面中间有油的都比较 juicy 比较好吃，好像那个吃 salmon 有的比较 juicy。那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多，但是鱼的脂肪 Omega 3是好的，跟其他的红肉啦、猪牛肉猪肉的肉的那个油呢不一样、
嗯、
所以是 Omega 3的 fat acid、哦、就是脂肪酸呢是健康的、哦、就是不饱和的、哦、那、其他的这个肥肉啦红肉啦它的脂肪呢是饱和脂肪，那饱和脂肪就引起心脏病啦、这个糖尿病啦、癌症啦、哦
嗯、
所以你吃鱼跟这个鸡肉呢，吃没有皮的胸脯肉、哦、不要吃这个 tender、
嗯、
就是说有脂肪的就比较吃起来比较好吃，但是脂肪多。
Yeah, 那还有一些像multivitamin 啊 CoQ10 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又好像讲说吃 multivitamin 其实好像也不是很好，是不是？还是
OK 不是很好，就是说看你的饮食里面哈，你如果为了减肥、
嗯、
所以你的这个肉量减低，你的脂肪蛋白少了，因为脂肪有很多脂肪里面有一些那个维生素呢是在脂肪里面拿的，所以你要补充、
嗯、
那我如果你问我的我有没有吃维他命，我有吃、
嗯、
我就是吃这个老人的这个 Centrum、哦
嗯
哦、那因为我要减胖、哦、减肥，所以我这个有一些 太肥的我就不吃，不吃的话我有一些维生素有一些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吸收哦，那我就专靠这个蔬菜水果哦，所以我减胖成功了。那我其他的内分泌啦、免疫啦那一些我要保持好的话，我还是要补充一些 CoQ10 啦那一些哈。
嗯，那因为他讲你刚刚提到那些自由基，就那些 antioxidant 的，那现在像 Costco 有卖那种一罐一罐的，就是他讲说增加你的 immune booster 啊，然后什么。
所以这一些有一些，因为这一些东西呢，没有像药品有 FDA control。它的品质我们不知道、有时候品质不见得是好的、所以我是保留那一些、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必须、暂停在这边。那下个月呢，我们同样、继续我们今天的 topic。 那我们会预留多一点时间让、线上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问。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暂停在这儿。我们下个月12月20号同样是星期一，依旧讲癌症复发的预防，我们是讲第二部分。那同时我们刚刚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明年度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教育讲座，这个电话的癌症教育讲座时间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您觉得就我们恐怕会调前，那不知道您的意见如何，您可以打电话到角声来告诉我们，您觉得什么样的时段对您来说比较方便。那我们谢谢刘医师，您今天给我们非常精辟的讲解。那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我们在12月20号同样星期一晚上7点我们空中再会。 OK， 拜拜。